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主日是圣伯多和圣保禄的庆日，那为什么他们的庆日会有个前夕弥撒呢？
主日天啊，通常是不会有前夕弥撒。
对啊，
除非就是举行庆节弥撒。
哎，对，完全对。哎，丽莎，你通过考试了，在我的任命之下，你可以去担任慕道班的讲师了。
我哪里能去担任什么慕道班的讲师啊，我充其量就当陪伴员就了不起了。
你别小看了陪伴员，我告诉你，当陪伴员也不错了。慕道班的陪伴员通常是远远胜过讲师呢，尤其是女性慕道者啊，陪伴员的角色更是重要远胜过讲师。而且我相信啊，好的陪伴员能发挥的功效更是讲师所无法比拟的。
那倒是，无论是讲师或者陪伴员啊，只要真心相待，用真的心思去照顾、去关心那些慕道者，就能够赢得称许。
对啊，
而且啊，慕道者会觉得很窝心哦。能让慕道者觉得窝心，自然就能够赢得慕道者的信任。
对，
那传教成功的比率可能就大得多了。
你说的非常非常的正确。不过呢，说了老半天，说成格了，这个。有许多的节庆啊，也是因为各地的这个传教需要，都会移到这个主日天来举行啊。这为教友来说也确实方便不少，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点误解。
怎么说呢？
比方说之前的这个耶稣升天吧，其实在欧洲有许多的基督宗教的国家，就在耶稣升天节这一天呢，它是放假的。那也有不少留学生到了这些国家，经常会不明就里的就白白获得了一天假。哎，
对啊，事实上啊，耶稣是复活40天以后被接升天嘛。
对。
所以有不少欧洲的国家呢，在复活节后第40天他是放假的。
庆祝耶稣升天。
那么对东方人来说呢，尤其东方的留学生呢，或者是做贸易工作的人，往往就会觉得奇怪，这一天放什么假呀？
哎，但是当他知道的时候，他觉得，哎，又好家在我到这边来了，又多了两天假。哎，其实我们这个主日也是如此嘛，哈。
应该是因为这个主日呢是圣伯多和圣保日的庆节，它是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开始的。那么以前对圣人的敬礼啊，通常都是从他们埋葬的地方开始。所以伯多跟保禄他的埋葬地点都在罗马，那伯多呢就埋葬在现在的
圣伯多大殿，
对，圣伯多大殿。那保禄呢是在欧斯蒂亚路，他是被斩首在那个地方。后来两个人呢都曾经在阿比亚路这个地方呢安葬过，在他的那个洞窟里面安葬过。所以呢最初教会是在这三个地方举行他们的纪念弥撒。后来为了方便啊，就同时同一个地点举行。那通常呢会在6月30号。
6月30号。哎，所以29号就是前夕了啊。
对，然后呢目前多数地区的教会为了让教友方便啊，所以就移到当周的主日天举行啊。那么因为它是一等庆节，所以它还有前夕弥撒。
哦，一等庆节就有前夕弥撒，
那还有二等了。
复活节啦。
是。
对这个，诶，那圣诞节没有吗？好。
精彩精彩。
哦，
师父真了不起。说这么清楚明白。不过啊，儿子也不甘落人后啊。多么啊，你今天也是抢答了不少。但是呢，你最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在读经部分吧。
咦，我还是有用处的。
等一下，我们刚刚老爸老爸，
啊，
你刚刚抢了半天的话，多么的问题还没回答呢？他问你呀，为什么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
他
没有前夕弥撒啊？
在我们复活节有，圣诞节蛮大的，对啊，
对。 那真的来讲说，这看时代的重点不一样了。
哦，
那因为耶稣的圣诞节是早期，一开始就有嘛，一贯就列下来的，我们就 不变了。
是是是，
嗯
啊，那但是因为他这个，而且耶稣圣诞是狂欢的，
嗯，
喜乐的多，
嗯哼哼
啊，那喜乐多的时候，他倒是说我们都集中在某个点上面呢，去注意
比较有高潮，
这一连串的节日。嗯，现在我们要讲到这个教会的成立的这段历史的时候呢，
嗯，
是真的来讲说是经过艰苦奋斗，
苦难的比较多，
跟随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是，
所以为了让我们今天普天下有这么多人在信仰宗教的时候呢，我们在感恩，
嗯，
所以在前面有一种感恩的心，对这两个为宗教而牺牲建立这个体系的，那么为传教在全世界里面走动的脚步的，
嗯哼。
多了，为了函授学校的始祖等等，
嗯，
我们都
函授学校的始祖啊，
始祖，
嗯，
都不得不用这个是更慎重的礼仪来纪念他。
是是是，好，那么
老爸精彩的多吧？
对，精彩多，精彩多。
精彩
那不过最精彩的，我的读经马上就要接着上场了。
好，
这个仍然读经一、读经二的部分我来攻读，然后福音的部分呢，我们请丽莎来攻读。我们读经要攻读的是《宗徒大事录》的12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的是这个当天的弥撒，就是本日的弥撒哦。
嗯，
黑洛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便命人连伯多也加以拘捕。那时正是无酵节，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个人看守，愿意在逾越节后给百姓提出来。伯多就被看管在监狱中，而教会却恳切地为他向天主祈祷。等到黑洛德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伯德被两道锁链捆着，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狱门前还有卫兵把守。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有一道光照亮了房间，天使拍着伯德的肩膀呼唤他说，快快起来，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天使向他说，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都照办了。天使吩咐他说，披上你的外衣，跟我来。他就出来跟着走了，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只想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道岗和第二道岗，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铁门就自动的开了，他们便出去，往前走了一条街，忽然天使离开他不见了。伯多这才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了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的部分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地茂德后书的第4章第6节到第8节跟17节到18节。弟兄们，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说是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于无穷世之事，阿们。这是读经二的部分，现在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们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 西满伯铎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也给你说，你是伯铎，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嗯，这就是今天的两篇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哎，不过老爸，
哎，
我当初这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圣伯铎跟圣保禄的这个庆节要摆在同一天呢？我就从这个福音里头去找，就看到了这个耶稣对伯铎说的话，没有看到耶稣对保禄说些什么，而且保禄也是后来才是成为那个耶稣的门徒的嘛。哦，原来在这个地方，前面我们丽莎爱奇给我解释的这么清楚，因为本来是在三个地方举行，太麻烦了。好，我们做会了，在一个地方做就好了。
哎，这跟老爸刚刚说的函授学校有点关系。
对啊，对啊，对啊，等一下老爸再解释。还有，也从这个读经二里面我知道，哦，原来这句话是圣保禄说过的。现在世人都引用的结果，对，世人引用的结果把后面一句话都省了，这是不对的。
对，
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他还是要加上这句话，我觉得才是最完整的。
完整
啊，仗也打过了，跑也跑完了，到终点了。最重要的是，我的信仰我保持了。
嗯，
好吧，对哈，
对。那我们今天再先回来讲，
嗯，
你说前世的那个弥撒哈，
是，
嗯，
今天就等于我们你看长篇小说的序曲哈，
啊，
歌剧的序曲一样的。您他现在你这么讲，肯定这个是伯铎录的时候，
嗯，
他在弥撒前先告诉你三次的作文他，哈，
问
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对，
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说为什么他把这个任务要交给这个伯铎录了，
嗯，
已经被口试过，肯定过，
嗯，
加持过，
嗯，啊，
所以这个，那你说前面已经认定，哎，这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别人可以比他更好的了。
可是我觉得伯铎在回答第三次的时候，他好像有一点点火了，哦，前面你都问过两三问，第三次我的心里知道了，不要再问我了。
可是伯铎这时候一定想起了，
嗯，
在耶稣
还有三次否认，
对，所以他想三对三嘛，反正也应该啦。
哎，也有可能哦。
嗯，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序曲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说，嗯，耶稣是给人家多大的悔改的机会。
嗯，三次齁。哎，可是老爸他为什么每次都要用三呢？他不用四，不用五，不用六。
这个啊，
哎，
我们不是天主圣三嘛，
三
就代表全部，嗯。
那还有五饼二鱼，那为什么不用七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啊，中国的屈指一算，你就算算就知道了。对，今天我们再先讲这些这主要的部分来讲齁。
嗯。
那一个是建立教会的。做系统吗？
对，
嗯，
全世界没有其他的宗教是像天主教这样一个系统下来的。
嗯嗯嗯，
那个任何东西要经过教宗批示而成立的。那其他的各立山头啊，就像我们不讲别的，像我们台湾的佛教来讲，现在有几个山头，对不对？
嗯，
他们真的讲也很感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
嗯，
各做各的啊，各呼各的口号，
嗯嗯嗯嗯，
啊，那个是人间佛教啦，又是什么佛教的什么教，嗯，用不同名义来标榜他自己，
对，
标榜他这个地方，啊，那个其他的还有更多的，当然说都是说几个人就可以组织一个宗教一样的，
嗯，
那这个就说我们有一个传统，传统怎么来的？也伯铎录开始的，耶稣任命他做第一任教宗。这样一直传下来的，这是组织，哈，所以这个一定要肯定，这是我们的源流，啊，独一无二的一个正统的源流下来，历史的传承。那么，那这样讲的话呢，那现在保禄那又什么关系呢？保禄真的来讲是说，他是一个我们现在来讲是金丝的一个祖先创造，
嗯
啊，所有的经典。圣经经典他解释最清楚最了解，他怎么了解？他自己在野外 三年祈祷，我们讲默想，
嗯哼，
天主给他心灵的沟通，领慢慢的领悟到我们整个系统出来了。整个系统出来以后呢，哎，他开始做什么？开始去建我们的博多路，是吧？那开始才开始分派他做传教的工作，也是先到教宗那里报道一样的，
嗯哼，
而且任命他开始做。他当然走的地方很多了，哈。那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他走的地方，我稍微有看了一下的话，
他有三次传教，对不对？
啊，
保禄中途有三次外出传教。嗯，
其实他进进出出不止，因为他到欧洲去了嘛。嗯，
他还这个整个欧洲等于是四次吧？
嗯，
三次还是四次啊？
好，其实大家没有详细讲几次，大家说在几十年中间，大家比较笼统的话啊，他由哪里开始 啊？那个是由小亚叙走遍以色列、叙利亚、小亚细亚、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希腊、地中海。塞浦路斯、罗马，每一个地方都建立一个教会的团体。
嗯哼，
也就是说，所有的修会什么的，由他这里开始下来的。
基本上，我是觉得他是环着这个地中海周围这一圈，他走完了，
就散步了这样子。
嗯哼，
那就是说，你一个系统，树干、树枝散出去的力量。那个枝叶满披，这个枝叶完全由他开始。
嗯哼，
我最近引用的那个是枢机写的那本书，就《生命之旅》哈，
嗯，
告别之旅的那本书的时候，他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想写书啊，因为他就讲说已经做了这么多场的这个演讲了哈，
嗯嗯，
那我都够任务都够了，但是呢，他。这个出版社的那位访问者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演讲顶多几万人受影响，如果你输出出来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影响了更多的人。他冲着这一点，
嗯，
他引用更开始同意出这本书啊。那这也就是说，出这个书的什么人开始做起呢？实在来讲呢，那实在来讲，也就是说。保禄开始的，
嗯嗯嗯，
保禄的书信，
他写的特别多，
特别多。
当然我是觉得这也因为就是在耶稣的这些门徒当中啊，
嗯，
他是比较有学问的，他识字比较多的，因为他是个税吏嘛，原本是个税吏嘛，嗯，必须要识一些字哦，所以他所写的书信也好，或者说由他嘴里所说出来的一些话，比其他的宗徒他们所记录的东西啊，我是觉得他的可靠性跟优雅性是比较高的。
实在是这样，一方面他考，一方面他真的有用心，
嗯
啊，所以你看看，在这个我们新月里面有27卷，但是他的书信就占了14卷，超过一半，
哦，
对，
嗯，
对，
别人才是那13卷，
那这样子我们就了解意思，就是说他所影响的就靠什么书信的影响真的很多，
嗯，
哦，那我们现在来讲说书信的传，就各个圣坛呢，啊，各个教会呢，他们都有不同的文字的宣传稿，是吧？那么各个教会也办了很多的函授，圣经函授。那圣经函授还是基督教的做的比我们更彻底一点，
更积极一些。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都可以讲追踪到传教的部分。传教不是靠我们嘴巴去，那毕竟是小部分，能够扩大的更多就更好啊。啊，如果由这个角度去看，那的的确确来讲说，这个保禄给我们的很多的启示，就是传教的方式。那我们今天开始用口来传，那是什么？就等于说我们把神父传教的那个，我们接过来，透过播音向全世界传了。这语言的部分可以这样做了，是吧？但是呢，我们再看，各个宗教出的很多报纸、报刊、杂志，啊，那么这个也是在就是文字方面的保禄给我们的启示了，啊，会看的你就看嘛，会听的你就听嘛，那我们就想想看，耶稣在医病里面为什么一直都是讲瞎子， 那而且暗示我们说有很多人是什么盲眼人，有眼的看不见，有耳的听不见，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让看见，必须让听见这两个工具开始做啊。那看见的文字，听见的我们的口的宣传。丽莎说吗？
我都听入迷了。不过呢，我倒是觉得我不解的是说，耶稣呢到了那个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的时候啊，在福音中说了，那时候呢就问门徒们说人子是谁，然后他们就说啦，然后耶稣又对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如果按照文字上的叙述的话，那其实西满伯多知道他是墨西亚。但也只有他一个人讲了。
对，那个讲。
那其他人呢，好像即使跟了归跟了，但是知不知道好像不太清楚，不明白啊。那耶稣为什么要问他们说我是谁啊？耶稣的问法也蛮特别的，一开始是说人子是谁。那显然这些人的考试好像都不太及格。然后后面才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为什么耶稣做这样的安排？
好，这边已经开始说把钥匙要交出来了，对不对？那就等于叫口试啊。任何宗教要把我这个衣钵传给一个弟子的时候，必须认知那些智慧够、胆识够、操守够、品德没有瑕疵。那么这个不都是品德有瑕疵，所以耶稣才会三次考试他。
问了三次，
通过品德的问题，那么再看你胆识跟智慧的问题的，你能不能承担这些，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承担的压力的那个忍受力有多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用这种口试的方法来认定的。那因为口试的时候呢，必须公开场合，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答对了，我肯定你，我宣布你公开试，不是个别谈话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了就很奇怪啊，有人问有人答，那为什么西满伯多讲的时候呢，耶稣讲了一句话，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讲的，不是人的思考
哦。所以说
那也就是说你已经受到圣神了，受到天主的指令了。
所以伯多他会讲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这只是圣神借着伯多的
口
说出来，其实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伯多脑袋瓜里头自己想的这个事情啊。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们好多人，好多教友啊，甚至神职人员，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在处理一些事物的时候啊，其实经常是有圣神在引导他。
对
啊，所以感觉上好像以这样的智慧的人不会做出
这种决定，
对，或者做这么好的决定啊。
对，
好像看他平常工作的方法，他不至如此睿智，可是呢，你却看到他偶尔有这个
惊人之举。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好像应该都是圣神在引导他，
带引的一种功劳。所以老爸也经常讲说，当我们这个心念一转的时候，对于某件事情的处理的方法就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圣神在导引我们说，哎，你这个事情这样做就对了。所以就像这个刚才丽莎说的，就算一个智慧不是那么好的人，他的思考不是那么周虑的人呢，只要圣神带引了他，给他指出了明路，那他的这个决定可能就是让大家跌破眼镜，你也会做这样的决定啊。
通常都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人的智慧的确是非常有限的啊。那如果凡事要靠人的话，其实蛮危险的。
对对对，
的确那个灵光一闪是很了不起啊，不是一个神父要到那个是监狱里面去为监狱人讲宣扬这个是福音的时候，要叫他悔改的嘛，是他的这么就是那么倒霉，一上台他就半夜就摔跤就趴下去了。那底下那些各路好汉啊，本来就不会喊听，当然大鼓掌大欢笑，脚用脚蹬用什么都啊。你看那个马上他就引导了他。走到台前去的就说，我刚才讲的题目你们都看到了， 他不想你听到、
嗯、
你们都看到了、
嗯、
大家还静下来看到你摔跤完了都高兴、
嗯、很高兴
看到了、
嗯、
这就是我要讲题目，人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
哇、哦、
多美的一个演讲词、
哦、好狠哦
他转弯转得很漂亮，我说哦就搞熬熬过来了、嗯、
这真的很美的这个、嗯、这因为摔跤哎，圣神给他的这就是你的题目，你上去就好了，
嗯，
多美啊，
嗯，也的确是如此呢。啊、哦，所以你看，原本在人的眼光里面，可能是一件坏事。
对。
啊、哦，可是呢，事实上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天主的计划在里面。
嗯嗯嗯。
那刚才老爸提到的这个神父啊，如果认为坏事丢脸，所以他就走了。
嗯嗯、哦。你为什么那个楼梯不弄好，害我跌倒？
对呀、啊。或者是他就很觉得脸上无光，
嗯，
然后就不再做这场演讲了。
嗯。
他可能就救不了。台下的那些人呢，
那些人也不会从他的演讲当中去领会些什么东西了啊。那我这么谨慎的人，我这么受神保护的人，我都摔倒了，但是我还是要站起来嘛。所以你们摔倒了，你们的错都是摔倒，那还是要站起来。
所以你看圣神给这个神职人员好大的恩宠啊、嗯、
对，
因为摔倒不是安排可以安排得来的、哦、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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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而且这一摔啊也摔出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
对、
啊，让大家知道说，哎，你看，他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哎。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就
那有一个人摔倒、嗯，摔了一跤以后，他讲的题目是“跌倒可以再爬起来”
这。说不定听这场演讲的这些犯过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永远记得这场演讲，
对，
永远记得这个内容，因为这个神职人员他并不是很直接的、硬不隆通的就指出说，你们，他说，你看。
嗯，
我也跌倒啊，你跌倒还是要站起来，我不能就趴在那儿了，对不对？还有事情要做，我们当然要站起来。
天主告诉我们，就说我们都是跌倒的人，我们都应该爬起来，
对，
面对光明面，
而且
那这样下去啊，
对，
你看啊，这个神职人员呢、啊嗯，也刹那间呢、
嗯，
就拉近了他和这些底下人的距离，
距离 对，
对、
嗯，
因为你看他自己也会跌倒啊，
对啊，
就像多默刚刚讲的。这么审慎的一个人都会跌倒，
嗯，
就像老爸说的啊，
嗯，
你看跌倒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啊，啊，那我也跌倒过、嗯、所以我其实跟你们一样，
对，
但是
我也会跌倒，
重点是
我们
要站起来、
嗯、
对对、
哎、好，那我们今天再继续研究看看啊，今天在这个是读经一读经二讲两个人，
嗯，
因为读经一是讲什么，对你讲说天使怎么就不都露出不来，
嗯，
对、啊、
读经二呢是讲了什么，
保罗自己，
对，保罗、啊、
嗯，
怎么样面对这个各种的苦难、
啊、
对，但你们他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也是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
对，
嗯，
那这两个都印证说天主与我们同在，越是苦难的时候呢他呀 越不离弃我们，
嗯，
那既然不离弃我们，为什么后来他们两个要死那么惨？
哎，历史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要去天主那边报道。天主说好，你们坐在这里可以了，你们回来休息、嗯、其他让别人去做了。
老爸，你说他们死的那么惨呢、哦嗯、我想呢也跟宣教有关系吧。
嗯，
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哈，他们本来就是宣这个教是比较困难的。
的确，那这个我们这个讲说，这就是教难的开始。
其实教难哪个年代
都
发生啊，
对不对？
最近不也发生了吗？
嗯，
你看佛教流行的有没有佛运动？是不是有什么宗教要摧毁什么运动？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这个是不同的宗教中间宗教战争。
对，在最近的印度啊，
对对
对，也有发生好多教难的事情。
嗯、对，
对，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啊，当你越面临苦难的时候呢，有两种因素你去注意。
嗯、
第一个。考验你的性德，
是
最后会被辩解，
嗯，
好、哦，所以你怎么承受？那你不能讲说天使你都来救过我了，为什么在最紧要关头你不再救一次呢？
对啊，
对，我们能会这样想，
嗯，
那但是在性德到最尖端的时候来，就说天主召唤你，
嗯，
回去的那个路不见得是说很顺畅的，
重重险阻的，
那、嗯、耶稣。看升天那一刹那是多光彩的、嗯、
对，
但是他要经过升天这一段十字架那苦路，
嗯哼，
那这中间呢该接受的他接受，
那是苦到不行，
对不对、
嗯、
那现在我们就说再苦也没耶稣比我苦啊、哦！你现在说 那我们为什么就在信靠主？六月份就是耶稣圣心月嘛，
嗯，
就说怎么样用我们的心靠近他的心，那这样信赖的越高，你接受苦难的能力就越强，因为我们再苦，
嗯，
也没有比他苦了。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的结论可以这样分享一下哈，就在环二教会的现在里面讲，教会有双重的特质，是人间的教会，但是呢也有富有神恩的教会，那也就是教会特质就是人间的天上的啊，是交互在一起的。那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信经里面一定要承认一句话，说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们的救主就在这个复活以后呢，就把这个教会任务交给伯多禄，那所以这个教会是什么？自公自圣，从中途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弥撒的，我们要讲感恩的，就是感恩的从头传下来，接受这个任务而到现在啊，2000多年来维持这个传统不变的，那么这个组织。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感恩，就是说保禄给我们建立的那么好的一个典范啊，我们怎么用口用文字宣传我们的福音，尤其是现在这个是各种科技的工具这么发达的时候的话，我们更有很多着力点用不同的方式来宣传福音，这样子纪念我们这个圣保禄跟圣伯多的中途节就有更大的意义。